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从孙政才落马官场表态看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色。韩国电影《出租车司机》为何在中国被禁？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在纽约的时局评论人士恒河先生，从新泽西参加节目的中国问题专家冯胜平先生，美国之音资深编辑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先生，美国之音资深记者林峰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孙政才的话题。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被双开之后，中国各地官场纷纷高调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孙政才曾经主政的重庆和吉林更是急于划清界限。重庆党报多天连续痛批孙政才当太平官做两面人，赞扬对孙的处理深得人心。吉林官员则揭露孙政才主政期间严重破坏吉林的政治生态。就连孙政才只担任过市委秘书长的北京，也声称孙政才的严重问题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么从孙政才到薄熙来到令计划，为什么位居高位的中共官员一旦倒台，其累累政绩就突变为众人避之不及的余毒？中共官场墙倒众人推和落井下石的政治文化和中共的用人制度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恒河先生先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孙政才下马之前呢，在中国官场好像口碑是不错的哈，比如在重庆主政的时候呢，他的一个所在的重庆呢是中国所有省市里面经济发展是最高的。我就想请你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的主要政绩是哪些。那么他当年被上一代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隔代指定为接班人，总是有一些才干。那么先听听您的看法。
孙政才这个人呢，他主要特点是一个是出道比较早，再一个呢是晋升速度很快。有人曾经计算过，他在一个职务上担任的时间一般平均是2年左右就会上升。那么在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当了北京市委秘书长。我觉得他的主要的被上面看中呢，可能是在农业部门，他是属于一个农业专家，就在农业部门待的时间是最长的。然后呢，就到吉林，从农业部就到吉林省委当书记，我现在党的去当书记。那么他实际上被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看中呢，可能是我想啊，可能是他是一个按照正规途径培养这个年轻的时候开始重点培养的一个梯队的成员。而且呢，我想他在官场上，我倒不觉得在中共的这个官场上政绩有多大的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他能在那个官场混下去，他懂得那个官场混下去的一些诀窍。那么你要说重庆的话呢，当然他可能那个重庆那个地方其实是不好搞的，就是特别是薄熙来搞过以后，别人要去搞的话，可能好了坏了可能都搞不好。
好的，海涛，听听你的看法。你是长期关注这个中共官场的这些人事变动，听听你对于孙政才的这个评估。
说是孙政才的重庆的政绩还不错，实际上呢，就是在孙政才在那个薄熙来倒台之后呢，就到了重庆。这5年来，重庆的这个各项的这个经济发展呀，无论是工农业啊，是它实际上是一种就是按部就班的这个朝前发展。如果要是有功劳，那实在应该归到这个薄熙来和王立军，特别是黄奇帆的头上，因为整个的他这个。按说这个重庆这个官场的呢，应该是这个薄熙来和王立军和这个黄奇帆他们奠定的这个基础啊，而且奠定这个基础呢，在后来一直得到了这个中央高层包括习近平的认可。那么孙政才这次他的垮台呢，主要还是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他在政治路线上他不正确，他没有站队队。这在中共官场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是一个大忌吧。如果你队没有站队，那你其他的就不管你政绩再好，或者是你再年富力强，你再这个如何的能干，就像那个中组部长赵乐际5年前在那个宣布孙政才接替张德江担任重庆一把手的时候就说， 这个该同志是如何如何的好，但是你每次一倒台，任何一个人就马上的以前的所有的好就都变成了不好。
嗯，对。好，我听听冯胜平先生，刚才海涛先生有个说法，他觉得是孙政才呢是站队，政治站队站得不错。那么，但是也有不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就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因为我们知道孙政才上任以后，其实是多次的对习表忠心啊，或者是表示要对服从中央的一切的这个指挥等等。那么您是怎么看孙政才的这个倒台？冯胜平先生。
啊，刚才那个断了一下，我没听到你前面的。
对，
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刚才海涛先生提到他有一个看法，觉得孙政才倒台呢，关键还是在于他政治上站队没有站队。但是我就想问一下，您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孙政才上任以后，确实是对习也表了忠心，而且呢也坚决维护要肃清这个薄熙来在重庆的余毒。那么您是怎么看他倒台的这个真实原因？
对、yeah, 我是重庆人，就是我的家，我像父母哥哥姐都在重庆，就是。那重庆的事儿呢，就是我是听到我的朋友同学这些一直在讲，就是包括到现在，实际上大家谈到的最多的还是薄熙来，
嗯，
就是孙政才呢认为就是谈的并不多。就在这次他出事儿，就从他的几项就是六项那个罪名来看的话，应该说是其他的官员可能都会犯，但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第三条，就所谓的就是泄露组织秘密这条罪、
嗯。
这个罪呢，跟就7月26号在那个金溪宾馆开的那个会，如果联系起来，就当时那个会也开得很神秘，就是200多个人，就是都没有手机，不能记录这个会。
嗯。
再到呢，在他倒台之前，就是美国的网红郭文贵呢又提到他，有两次就是非常高度的赞扬他，说他是就是天才人才这些话。
嗯。
就是恐怕跟这个有些关系。那么孙政才倒台之后不久呢，重庆市委书记也被就是双规，就是市委组织部长曾庆红，他的名字跟那个上海曾庆红是一个
女曾庆红，
那个在以后呢就有十几个就是已经选出来的就党代会的代表，
对，
又被就是
替换掉，对
这些呢看起来呢应该说是这是个，就孙政才可能在做或者在计划一个什么政治动作，这个政治动作很可能是在19大的时候要展开，恐怕跟这个有关。其他那些罪名，比如生活啊，恐怕都不是重要的。
嗯，好的。
那么当新华社的发表的东西呢，它有一个很快的修改，从那个毫无理想的变成呢，就是动摇理想。
嗯。
从呢就是践踏呢变成就是
违反。对。
违反。
对。
都会是往清楚的说，实际上这些就是一些 wording 上面，就是一些修辞上的事情，
好的，
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很可能是想做点什么，
嗯，
这个政治行为。
好，听听林峰先生的看法。
现在也有的那个海外的一些中文媒体上在说，就是一开始新华社的那个说辞，因为后边有做了一些修改，那么说一开始的说辞实际上是引用了这个习近平在。那次那个刚才那次讲那个京西宾馆开会的时候，当时他的讲话的原文的内容就是那么说的。
嗯。
那么后来又做了一些修正。可是我们就是说，我也比较认同海涛的看法，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这些罪名，更多的可能看起来是政治方面的，而不是说这个最近一直这个十八大以来所说这个高压的反腐跟腐败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他说的刚才嘉宾也说到，就是说这些很多的罪名其实那个很多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都是这么做。都是这样的，那么更多的还是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站队的问题，政治的问题。那么我们光从这个新华社的这两次发的东西，光看从那个字面上看都看不清楚他到底是犯了什么事情，而他讲的罗列的一些罪名都是原则性的，都是很空洞的，外界人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然后只能是猜测，只能是观察猜测，然后去解读。那么我们永远不恐怕永远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好，恒河先生，我们知道，那么很多外界的观察人士就说呢，这个孙政才的这个原罪上就是被隔代指定为接班人，而成为这个习近平掌握大权的一个拦路石。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根据新华社的看法，孙政才被双开，你觉得他的罪名里面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他的罪名的最大的看点呢是两个，一个呢就是，先定了罪，后来又改了，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实际上跟他的派系有关系。就当然他是，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就看中的接班人。那么在这之前呢，他的仕途其实一路上来呢，基本上还是属于原来江泽民一个系统的。因为胡锦涛时期真正培植自己的力量的时间并不是很多。那么这个派系呢，说句老实话，习近平一直是不太放心的，所以就。
嗯，哦，好，恒河先生的这个 Skype 出了一点问题。那么海涛，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清华这几个罪名里面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最大的看点，我觉得就是说，你看不出他有什么看点。嗯，就是，历来的这些就是领导人吧，所谓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呢，就是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人大啦、政协啦。这几大套班子的这个还有两个重要的部门，一个组织部，一个宣传部，这几个重要部门，还有一个统战部，这几个重要部门。那么通常呢，这些领导人，如果这些领导人当中一旦有个上下，那么通常都是来讲就是90%以上的都是他们和中央有重大的不一致的地方，就是那么在这次这个新华社关于这个孙政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罪名当中，他的公布当中呢，你也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些指控基本上就是和这个薄熙来、令计划、就苏荣，还有
这是我这里的问题吗？我这里
还有那个郭伯雄和徐才厚，他们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一点，你们。和中央现在中国最高层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为首政治局常委没有保持一致，对不起，你们在底下妄议中央，对不起，你们必须下台，就是这么一个路子。
嗯，好的，我想这儿呢用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哈，那么再请冯胜平先生来评论一下。有一位叫杜三元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的官员呢是得势就吹捧到令人作呕，失势呢就像落手一狗一样，众人狂踹狂打，他说中共愚民真有一套。还有一位叫姓田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共的这个制度下呢没有太平官，只有两面人。还有一位叫西元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的官员呢没有出事前都是清廉正直善良政治立场坚定的，出了事以后什么都不是，马上就划清界限了。我想这几位观众朋友都看得非常准哈，就是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中共的官员在台上的时候都是吹捧的，都是他们的政绩，但是一旦所谓政治上出了问题，或者在政治斗争中没有站错队，一旦失势呢马上就是成了问题重重的人。我们知道从薄熙来、令计划，包括郭伯雄这些人全部都是走的这个路子。我想听听冯胜平先生对于这种中国官场这个官员这个起降升落的这种轨迹，您是有何评论？
以前中国也是曾经在官场上待过的一个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这个人呢叫潘国平，现在已经不在了，已经去世了。他曾经呢做过上海市的那个革委会的副主任，在文革的时候呢也是个风云人物，称为是潘司令。他跟我说呢，他在做了就是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时候，主持了上海那个夺权大会，他当时人就觉得呢是在走在云彩上面，非常飘，非常得意，而且呢毛泽东又肯定了上海的这个故事，就夺权的这个事件。那他就去了复旦大学，他因为他没读过什么书，他就想读点书。一个复旦大学一个教授呢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或者给他一个警告吧，就是、说共产党的官你做不得。为什么呢？他你就看一下传统的官场，如果你是某一个派系的人，那你上面的人被拿下了或者说出事了，那底下的只要是他这个系统的人，就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或者真的跟他关系很好，就作为你的责任或者你的哪怕就是表演，你也在底下跪下一片，叫说一句话叫做标下愿保。
嗯，
你不做这个事儿，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没良心，
嗯，
是叛徒或者说怎么样。那个教授又告诉他，但你再看一下现在中国的官场，就现在共产党就文革，就一个人被打倒了以后，批他最凶的人呢一定是跟他最亲近的人，就这个时候不没有人会出来说标下愿保，只会什么呢，就用文革的话就说就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千只脚。
嗯，
这就他说这种官，你想想你能做吗？
嗯，
就他后来他到了美国以后呢，他给我讲过这些故事，他最后他在文革中间呢也等于是被靠边了，几乎等于被打倒了，他也深感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可怕，这还真不是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这恐怕真是就是在苏联这一种共产党的一种官场文化。
对，
这种文化呢，它最后它的党性会超越人性，就很多事儿，比如说你们如果看过的一些回忆录的话，都会讲这个，从曾志的回忆录，怎么把小孩为了就是党的经费不足去把它卖掉，再到就是李兰阳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就这些基本上都是有党性发展到极致的一种中国的一种政治文化。
好，这个故事确实让人印象很深刻。那么讲恒河先生现在他的 Skype 已经回到正常，那么我们再听听恒河先生刚才接着您所谈到的话题来继续分析。恒河先生，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讲到哪里了。
对，没关系，我们刚才就是提到就是中国官场这个，因为孙政才下台以后各地纷纷的表态就是要支持中央的决定，而且呢对孙政才也是从他过去就是好像是一个劣迹斑斑的人，但是很讽刺的是大家就说呢，如果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人为何当初被胡温选为隔代接班人，而且既然有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习近平要等到今天才处理他，所以就是说这个官场这个表态文化中间的一些问题，想听听您的看法。还有刚才您也提到孙政才现在被双开的一个时机上的是不是有什么含义？
我想一个呢，就是中共啊，所谓打脸的话哈，中共没有这一说，因为权力就是道理。从毛泽东开始，他自己亲手培养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都是被他自己搞掉的。邓小平把自己培养的接班人，而且还是他的左右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搞掉了。
对，
所以这不是一个特例，这实际上是中共系统里面的常态。如果说没有搞掉的话，是因为没有那个能力，或者是没有那个理由。如果当时江泽民有那个能力、有那个理由，他会把胡锦涛也废掉的。他只是说他已经没有那个毛泽东和邓小平一言九鼎的那种力量了。那么至于说官场文化呢，其实也不是现在开始的。延安整风的时候就是这样。延安整风，如果你看过高华写的那个《红太阳怎样升起的》，你就知道延安整风的时候就争先恐后的表态，争先恐后的去打自己的、培养自己的人和自己最亲近的人。那实际上是一个中共文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一个呢是他的官员只效忠最高权力，互相之间都是为了保证自己能够踩着别人往上爬，或者至少最好的也就是自己不要受牵连。那么另外中共的特点呢，他机会主义政党，就是说他自己现在没有信仰、没有原则，所以呢只有小人才能够适应这种官场文化，所以这个是一个逆淘汰的机制，就淘汰到最后必定是这种文化在，这种人在。那么这个党文化的特点呢，它只是前一段时间被经济发展掩盖了。你像六四以后还有迫害法轮功的过程当中，它都有人人表态过关，不过那个呢不是对高官落马的表态，就是对政治斗争对象的表态，性质其实还是一样的。
好的。林峰，
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是一个在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前对外界发出的一个信号，因为这个外界一直都说这个孙政才可能是这个接班人嘛。那么实际上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甚至在更远的时候之前啊，那个海外的很多这个中国观察人士都看准，就是说习近平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领导人，那么他不大可能，而且是非常不可能会在这届这个党代会上、十九大上是选出一位他的这个接班人，就是说他来承认，那么上一代给他选的一个接班人。那么还有当时也有很多人有猜测，就是说他会进行一些党的制度、中共党的制度的一些改革，那么包括他希望对中国的这个宪法甚至进行一些修改，这是海外的这个中国的观察人士还有这个的一些分析和一些猜测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说把因为这些所谓这个政治性的一些这个站队的问题啊，把它给处理掉，特别是在这个十九大马上就要召开的时候，给他用很严厉的这种罪名，包括这个双开，然后移送这个刑事调查，
司法对司法调查，
都是发出一个很强有力的信号，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在十九大上不会有这个接班人的这个问题会出现。
好的，我们再看看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姓王，叫王医生的一位网友朋友，他说呢，孙政才的落马和派系固然是有关系的，他说但是格局不对等， 搅局，说他搅局就是纯粹的笑话，所以他就说这个实际上也是观点，基本上就是说也是一语加其罪，何患无辞哈。那么还有一位叫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呢，他说近五年来重庆的发展突飞猛进，主要动力在于中央特批的地票制土地制土地政策。他说地票制的实质呢，突破了耕地红线的限制，让企业用非常低的成本来取得工业用地，以制造业的繁荣带动当地的经济。他说这样的政策呢，就是土地财政政策的升级版，没有新意，也更不是孙政才的政绩。他说请问嘉宾哈，他说清除博王余毒不利是孙落马的罪名之一，那么新任的陈敏尔是不是还要清除孙政才的余毒？这样的循环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还有一位叫七峰的观众朋友，他说孙政才落马呢，证明了中共的内斗加速了，但是还证明一点，他说中共的这个组织能力还是很强的，他说至少对内是这样的。那么听听海涛对我们这些网友的评论有什么？
这些所有的现象归纳到一起，就是冯志平刚才所说的那个中国，这是中共的一种文化。恒河也说这是中共的一种文化，一种党文化。这种党文化的情况就是党性必须高于人性，所以出现了内斗也好，出现落井下石也好，出现了就是在位的时候大家都高捧他，然后他一倒台马上大家上来猛踩他，这也好，这些都是一种现象。那么这种现象不是中共，我想补充的一句话就是不是中共文化的一种特点，而是整个全世界共产文化的一种共性。那么我们从前苏联开始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清洗啊，那些什么斯大林上的清洗，布哈林啊，什么这个清洗托洛斯基啊，就等等，从那个所有的包括小小的阿尔巴尼亚，霍查清洗这个泻湖啦，你看这个朝鲜，只要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就全是这种文化。那么金正恩清洗这个张承泽啦，清洗崔林浩啦，清洗崔龙海啦，就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是这种党性高于人性，然后所有的都是在台时候高捧，下来是猛踩，这是这个所有共产党的共性。你看看哪个共产党国家，只要是共产党国家，特别的共产党国家，专制的国家，这一点一定是他们的共性。
嗯，好的，冯生平先生，我们知道就是确实孙政才下台以后哈，全国各地省级部门的官员都在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那么很多人也观察到，刚才恒河先生提到，他说这是中共历史上一直有的，但是这个表态文化，一些分析人士觉得呢，在习近平上任以后变得更为突出了，就是比如说对最高领导层核心表示忠心等等，这些他们觉得超过了胡温时代，超过甚至江泽民时代。那么政治上的打压，就是这个官场的冷酷无情，就是就像刚才海涛说到这个政治现象，踩上一只脚，踩上千只脚，也是造成一种中国官场今天这个人人自危的一种政治气氛。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是不是赞成这种观察？
因为现在习的权力确实超过了江，超过了胡，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呢，超过了九大之前或者九大以后的毛泽东。就毛泽东在九大的时候呢，还有林彪这些力量，他不能控制，就是所有的各个省市的一把手基本上都是林彪，就是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的人，毛还只能就是让林彪一步，就是让他当接班人，写进党章，写进宪法。而现在习的权力呢，非常明显远远超过了就是前任的各级领导。就他之所以这样呢，有两个就客观的原因。主观原因呢，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就是他是以无为上位的，大家误把他的无为呢作为无能，党内各派呢都选择了他，所以他上去。但是上去以后呢，他不想做傀儡，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故事。就除了他个人的能力韬光养晦之外，他有两个客观原因帮了他。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老人政治结束。就中国政坛上的没有像陈云、邓小平那样的强势的婆婆了，像江泽民也好、宋平也好，这些都非常老了，80多90岁以上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他就是江湖前20年就以贪腐治国，所有的官员都吃了腐败这个毒药，而历史又把解药呢交给了习近平，所以他上来他只要打着反腐的旗帜，可以说是无往而不胜，所有的官都得听他的话。所以如果说江湖20年是贪腐治国的话呢，希望这5年就是铁腕治国。贪腐治国靠的是利益驱动，而铁腕治国呢靠的就是恐惧和震慑。至于刚刚前几位朋友嘉宾讲到的呢，就是储君的这个问题，我倒觉得不应该是个问题，但所谓的储君的诅咒， 对吧？就是习不想下台这种说法，所以呢，他不想交班，那就要把呢以后的接班人呢要拿掉。但实际上，孙政才还远远没有到那个处级那个位置。真要不喜欢他，十九大不让他进政治局常委也就行了，这并不难，用不着做这么一个动作。
嗯，
就是他这样做真正的原因，我觉得实际上呢，是现在党内的那个交班的程序已经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了。就是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时代呢是终身制，其实就是毛泽东，只要他在，谁也不可能接他的班儿。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呢，终身制结束了，变成指定制了。指定呢，他不光指定了一任，他还指定了两任。
嗯。
那么再到了江泽民时代，就权威这个东西总是要递减的。到了江泽民时代呢，连指定制都行不通了。其实按照江泽民的本意，他当然不喜欢，就是别人给他指定的一个接班人，不是他自己的人，胡锦涛，他是有意想换的。曾庆红也做了这个努力，但是由于当时呢一些老人包括一些军人的反对，而最后没有成功，所以才在十七大上面，如果大家仔细读过国内的一些公开发表的一些著作，因为中国政治是扑朔迷离，就是如果我们就根据老师去猜的话呢，恐怕是很难猜出来的。
嗯，
就实际上国内公开发表是谁呢，就是陪邓小平南巡那位，他就写了，就是所谓就是写了十几篇文章那个，他呢就在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在习上台之前，他说习这个位置是怎么选出来的，实际上还真不是指定的。如果按照当时的指定程序的话，那就应该是李克强，就十七大的时候。
嗯，
但是为什么不是李克强而习近平呢，是因为曾庆红胡锦涛他们搞了一个党内的高层选举。
对对，嗯，
这个选举呢是他根据的是有个客观的标准，就是正部级的干部63岁以下，然后大军区一把手，但是有200人左右，进行了一次搞党内高层的一种摸底选举。
好，
而且呢，
冯承明先生，对不起，因为我们这部分时间不太多，我想最后还听听恒河先生的评论，因为刚才大家提到这个中共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这个表态的文化，表忠心的文化，那么这个也是中共历来有之，但是现在是越演越烈。还有就是中共官场，我想就是大家看到孙政才这样，就是说还是有一定政绩的官员的这样被打下来，然后用那么重的罪名，可以堪比甚至超过薄熙来这样的罪名，那么很多人可能也是感到唇寒齿亡，就是中共党内他觉得有一种人人自危的这种气氛。我想听听恒河先生的这个分析，就是这样的人人自危这种政治气氛，当然在表面上可以保持大家一个整体上对于习的忠心，但是从根本上对于中国的这个政治气候、政治气氛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气候、政治气氛，想听听您的分析。
我讲这件事情的根源吧，其实是两个合法性的问题。第一个合法性呢，是共产党党内接班的合法性，就是怎么安排接班人，就凭什么你可以接班，我不能接班。
嗯，
就刚才这个冯承平先生也讲了，他接班本身就没有规矩，每一代都有不同的做法。
对，
所以呢，这个党内接班合法性的问题不解决的话呢，这种党内你死我活的斗争永远存在。第二个呢，就是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的问题，就中共自己执政不合法，所以才会有党内这样的斗争。如果说大家都是选票选出来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气候啊，不会改变的，只要是共产党执政它不会改变的。那么废除中共一党专政，走上民主的道路，这个是必须的第一步，否则的话中国整个社会和党内的政治生态不可能改变。
嗯，好的，林峰，最后是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就这个话题。
嗯，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十八大以来这个反腐搞得非常的这个强势，那么所以就是导致了这个之前这种加剧的这种之前这种表态文化的这种把这种文化进行有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剧了，那么所以大家都是人人自危。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十八大以来这个反腐的这个势头其实是没有减的，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能看到这个或大或小这种官员落马呀，或者是被查、被双开或者被双规等等，经常能看到这种这个消息，几乎是每周都会有。所以就是说，在这种一种恐惧的状况下，所以我想官员们肯定是人人自危的。
嗯，
你看那个就是。这两个，一个胡春华，一个就是孙政才啊，都是中国最年轻的这个政治局委员，都是63年生的。那么一个是共青团干部，一个是技术官僚。那么就是习近平的前任呢，给他隔代指定了这两个人来接中国这个班，中国党政国家大权的班。 那么现在看来呢，习近平就是说，一个共青团的我也不喜欢，一个就是技术官僚的我也不喜欢。我倒不是习近平不喜欢共青团，共青团是共产党的这个接班人，也不是他不喜欢这个技术官僚，因为大部分的人除了共青团就是技术官僚，而是他不愿意接受，就是前面的那几位元老，不管是胡锦涛和江泽民，还是邓小平，还是华国锋 ，whatever， 这些是前面的领导人给他指定下来的这个。这两个人，其实你要从习近平他挑来挑去还是这两帮人，只不过这两个人不是他愿意挑中的。嗯，
好的，恒河先生，最后您还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啊，我没有了。
嗯，好的，观众朋友，那么有关这个中共官场，从孙政才落马看这个中国官场的这个落井下石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韩国的电影《出租车司机》为什么触动很多中国人心，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